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回到晨祷的这个时段当中。特别这个期间，当我们要看启示录，我想启示录对大家来说不晓得是怎样的一卷书啊。除了它充满启示，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它充满奥秘，其实如果我们回想了解启示录这一本书，它原本就是为了要写给当时在亚细亚的那一个七个教会，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要写给一些所谓的神学家或者一些专门做研究是不容易去理解的。其实应该说他本来就是要写给一些很平民百姓看了读了能够理解能够明白，当然越有当时的背景我们就越能够理解。那否则的话当中当然特别提到一些启示性关于未来的事情，那些就有它的一些直接间接或者是说要去体会圣灵所说的，那而且是时间上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到了时间才越能够领受跟明白。那我想今天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想成为一个得胜者，对世上的所有人来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大概每一个人都很想说我可以有所作为，有一些的成就。但是这些作为跟成就你会发现很常是这样子，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得最好，很可能大家就觉得说我即使不能做得最好，那我也要轰轰烈烈我要做。有时候你看世界上有时候一些很聪明的人，可是当他们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机会给他们出路，他们很可能就成为一个罪恶的人，或者说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但是是当中很可能是非法的。那今天我想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巴不得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那终极人生的得胜者是什么？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想这是很关键，就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做一个永恒的得胜者。因为毕竟启示录把人生的终结表明了出来，所以在启示录当中好几次耶稣会形容，他说我是那一个阿拉法，我是那个俄美甲，他是开始，他是结束。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特别是来到我们越看到整个预言的呈现，或者说世界的舞台都在表达，都在呈现整个世界正在迈向一个幕后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想我们更要去思考耶稣作为那一个俄美甲 Omega 那一个最后的那个时刻到底主要怎么样来成就。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我想很关键的就是特别是这一封书信是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在以弗所，就是这个土耳其岸外的一个拔摩岛那个地方领受神给他的一个的启示，特别是把主耶稣要对教会所说的话写了下来。所以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保罗书信，我们会读到约翰的书信，彼得的书信，但是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不一样，因为他是耶稣的书信，是耶稣直接对教会来说的话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七教会当中七个教会应该是很关键的可是因为启示录的记载在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两章里头就把这七个教会记载了下来，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其中的四个教会。其实每一个教会足够用我们用一堂信息来分享来思想但是因为我们就按照晨祷的一个形式，我们在每一天的晨祷我们就看一章，所以今天这一章里头要看四个教会。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也大概不可能看得太深入不过我们从这每一个教会这四个教会当中给我们来思考。这七个教会其实如今都已经不存在就是今年五月份我们到过这个所谓的案发现场，所谓的当时的七教会的现场，那现在存在的都是废墟都是一个 已经是毁坏了的一个的废墟，所以这七个教会如今都已经不存在。那可是神的话很显然它并不会过去，神的话要表达的这七个教会代表的其实也是现今存在的众教会。换一句话说，从神的眼光他怎么看教会，当这里说到从一开始就说到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这个在上一章昨天第一章的时候都已经提到了，他右手拿着七星可以是代表着七个使者，或者说教会的神拣选的人在当中在带领的。那这里当看到说神其实是走在众教会当中的，意思说教会的一举一动其实神都在看，主都知道。那在当中当主在监察他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到底是怎样呢？那从这今天要看的这四个教会当中，首先第一就是从第一到第七节看到的是以弗所的这个教会。那以弗所的教会显然给我们看到的是为主劳苦可是却少了爱心的教会，就说到为主劳苦但是却少了爱心。从第二到第七节的这几段的这几个记载当中，主会鉴察也会看到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特别更像某一个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恐怕它都有一些元素是现今的众教会，也许我们都有的，然后会被主称赞，然后也可能有缺的会被主责备。那这个我们就要留心的，就是有的我们要持守，缺的我们就要反省。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留心。所以这里首先我们看到一般上对每一个教会都所谓有褒有贬，就是说有称赞的地方可是也有被责备的地方。那当中以弗所的这个教会所代表的就是被称赞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好的行为，是从第二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的假来，你们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所以以弗所教会显然是一个很勤劳的教会，很付出的教会，很努力的教会，很愿意为主来摆上，而且是不能容忍罪恶。哎，我想某一个程度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的感觉怎样了。我想大体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长当中有许多都很愿意付出有忍耐能够劳碌我们也对罪恶的事情是有一定的一种的所谓的不能接受，不能容忍。那这边也说到他们曾试验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意思说也有辨别，有真理就能够辨别。那所以这些都好的，能忍耐劳苦而且是那种很持守的，那这些都很好。然而被而且包括什么，下面我也顺便提到，就是说第六节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尼哥拉一党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就是他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跟巴兰的教训也好像有一点挂钩这样子。其实基本上所要表达的是当时的一种的情景，就是他们是容易就是有一种的教训，一种的思想会把一些过去的信仰就是说旧的一种偶像式的信仰或者在过去的，特别是在这个当年罗马帝国的那一个的政治或者那种宗教的背景，很多信仰跟那些偶像的挂钩，跟偶像的挂钩当中又跟淫乱有很多的混杂就是这一类的观念跟思想当然是神所恨恶的。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基本上被称赞可是他有一个被责备的事情，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我想爱心离弃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严重的，因为我们的整个生命或者信仰的根基
神是爱。如果缺了爱，少了爱，意思说我们很努力，很付出，很愿意做，可是背后的动机却不是爱，我想这当然就成为一个可被责备的，这是严重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其中最大的是爱。而且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方言，能说天使的话语，我若能够做这个，能够做那个，可是没有爱，就像鸣的锣响的拔，意思说没有爱就没有了意义，没有爱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所以在第五节就说到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代表教会的存在的功能，是发光的。那如果没有了爱，原来这个灯台被挪去，意思说这个教会只剩下一个外表，只剩下一个空壳，已经没有作用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对弟兄姐妹来说，我想我们要反省，今天我们所做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很显然这就成为了一个空壳，成为一个虚假。那意思说我们有实质我们有一个好像表面上是教会，但是实质上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组织，也许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联络所，好像一个社团而已。好，所以求主怜悯保守我们里面的那一颗单纯的心，这是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提醒。那第二说到士美拿，那士美拿教会这里所形容的就比较不是从他的被责备的地方是什么，而是看到这个教会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经历患难，而且不单是经历患难，要至死忠心。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心智。从第八到第十一节，这里主再次的提到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所以意思说他开始了，包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在主里面我们开始了，可是主是持守我们的信心一直到最后的。所以这个就说到，我知道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儿的人。 OK，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后跟着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其实整个对教会说的话都是圣灵特别说的话，然后也提醒有耳的都应当听。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说，主知道，主看到我们受患难，对当时来说，其实从整个文化背景的话，那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年代，罗马帝国的年代，基督徒当时是面对很大的逼迫，基督徒你要信主吗？甚至有一些要躲躲藏藏，那有一些是渐渐好像是已经教会是存在的，可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考验。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反对你的信仰，你要坚守你的信仰，其实你会失去很多机会。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恐怕他们在社会上啊，他们找工作啊，各方面啊，会比别人更吃亏，更不容易。所以很多基督徒会面对患难，甚至面对贫困、贫穷。然而，当圣灵特别说话的时候，却提醒他们：“你却是富足的。”因为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富足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我们拥有了天上永恒的产业，在地上。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是受苦，可是我们却有了那个真正的属灵的那个富足。那当中也包括又有一些虚假的那些虚假，就是当人本着自己的一个观念或者旧的传统的思想来毁谤主的时候，其实当中你会看到所形容的就是属于恶者撒旦被魔鬼利用的所以斯米娜的教会 所谓的面对这些患难，当中甚至有人会被下到监牢里头，受患难十日，被试炼受患难十日。这里所说的并当然不是指真的是十天的那个十日，那个十日我觉得要表达的是一种，因为十在圣经当中好像常常是一个完整的一种的，好像一个的考验，就像十灾，就像就是一个，为什么不要是三个五个，就是十个，就表达好像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考验。当他们基督徒会面对这些，可是基督徒的人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在重重的考验当中能够坚持的走下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你至始忠心就必得生命的冠冕。那这个生命的冠冕所要表达的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里后面讲到一个说这样子的一种的得胜，就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的死？我们一路读启示录，你读到后面你就会读到，今天我们人有所谓的在地上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死，这是第一次的死。可是将来还要面对复活被审判，或者说将来在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那些不幸的或者说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要面对第二次的死。那个第二次的死所形容的就是地狱那个所谓的火湖的永远的死，永远的刑罚。所以换句话说，当基督徒你是在一个面对逼迫面对患难当中，可是你坚守你的信心，你坚持到底的这样子的人，好像立刻就给了一个永恒的定局，就是不必面对第二次的死了，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就是已经坚守在生命册上。礼拜天我们提到，有人会被从生命册上被涂的名字会被删除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经历患难然后至始忠心。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我们还不至于面对患难，今天有一些人可能会面对患难，就是说我信的主，我家人反对啊，我的父母拦阻我去教会啦。我们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所谓的相对来说不至于威胁到你的生命，只是稍微有一点难过，不容易过。可是当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保持我们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够突破这一点。然而今天在有一些的国家，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比较在对基督教有很多敌意的国家，恐怕他们面对的考验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求主怜悯保守我们在安逸当中，要坚守我们所信的。然后第三个教会所给写的就是给别加摩的这个教会。那别加摩的教会这里说到是魔鬼的作为混杂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魔鬼的作为为什么会混杂在其中？那这个地方所形容的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的这一段，特别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讲到撒旦的座位，这个字所描述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定居的一个地方，意思说魔鬼在地上他好像哄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可以到处跑，到处去找那些哪里有破口啊，哪里有机可乘呢，就是会来搅扰人。可是当他不是在到处走的时候，他会在哪里呢？他有一个居所，或者说他有一个他好像他的总部，或者他的一个在地上的某一个点。那这个经文这里所描述的这个所谓的居所，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好像是他的大本营。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撒旦的大本营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很显然就是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教会却还是可以建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教会面对的考验是很大的。所以当我们去到 土耳其的时候，其实我对要不要去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挣扎。其实我们很不想去，但是那个当地的那个导游一直告诉我们，对，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他整个的行程整个安排一定要这样去。所以我们是做了一些的祷告，然后我们也真的就是很谨慎的往那个地方去看，因为知道是那里是一个废墟。而且后来我们也理解到一个点，就是原本在那个地方别加摩的一个高山的一个地方要坐缆车上去，就是那个地方原本真的有 当时的所谓的神庙，然后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那个座位就是被形容为所谓的撒旦的座位。可是这个在土耳其在几百年前发生过很大的地震，这个地方已经是被震碎了，可是还是有一些的遗迹可是这些遗迹因为土耳其后来的整个政权嘛，变成是一个回教国家嘛，所以就他们就觉得这些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些的遗迹，或者说别的信仰偶像信仰的那一些的东西，对一个回教国家来说，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结果那一个东西就给德国柏林博物馆就从国家的角度把他们买了过去。所以现在那个撒旦的宝座原来已经不在土耳其，不在别加摩，是被搬迁到这个柏林的博物馆。所以在柏林反而是把这一个撒旦的座位设立在那个地方。虽然他们从这个古迹的角度，是从考古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可是这个事情他们没有从灵界的角度去思想。所以我就看到整个德国，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德国的整个那种撒旦教或者说黑暗的那个诠释在那个地方很大的影响了原本基督教非常兴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OK， 那这个是题外话。那么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时这个别加摩因为撒旦的作为在那里，所以基督徒面对的那种逼迫是很大，或者说那种的困扰加在里头。可是当时当教会还有所谓的坚守我的名并没有放弃，尤其是当他们当中有见证人面对被杀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主所称赞的，就是能够坚守主的道，坚守主的名。可是当中有被责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教训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包括吃偶像祭物啦，行奸淫啊。那你想象在教会当中怎么会接受吃祭偶像的东西，然后行奸淫的这些事情？那很显然这些是一些过去的偶像信仰的一种的观念。然后当有人信了主之后，而这个观念并没有被改变，而带到教会当中，就可是这些的思想背后很常会有一种所谓的在希腊文化的背景，罗马帝国还是充满着希腊的文化，所以在那种的文化底下就会有一种思想，包括一个所谓的二元论的一个思想。二元论所表达的是灵魂是灵魂，身体是身体，两者是没有关系的。意思说我信主是我的灵魂得救了我在信仰上我的灵魂已经得救了，但是肉体嘛，肉体就是肉体，有肉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包括要吃要喝，包括有这些情欲的需要等等，那就把它分割开来。所以肉体所做的那没关系，那个属于肉体的，不关系到我的灵魂，那这很显然是一种的分割。那这一项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包括一个所谓的巴兰的教训当中有人这样子接受的，包括这里又在这里提到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都是把这些过去的信仰混杂在现在的信仰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过去有一些华人背景嘛，我们都有很多拜拜的经验，那有一些拜拜的经验就是会因为信了主之后不知不觉把那一套的观念带到这里来，就好像来到教会，哇，看到十字架，哇，就在那边拜拜一下，或者祷告，要来到这边，哇，看着十字架，哦，才比较灵离开了之后， 主就不懂在哪里。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种比较过去背景啊的那种的经验啊，然后会有一些人是来到教会，我没有时间来聚会，不过我至少也来了，然后我交了奉献，好像那种添油灯还是什么的钱哦，然后 OK， 然后我就可以走，我就安心了，我就知道，主啊，你知道我来了哈，而且我也给了钱了啊，所以你就保我平安了啊，所以我要继续忙我的。那我想这个就是把一些好像偶像思想、过去的背景带到教会当中，那很显然，撒旦特别是在当中有他的作为，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搅扰啊、拦阻啊，使到人陷入这种的混乱当中，所以这些就很多混杂在里头。所以今天当我们有主的真理，我们就要查验出什么是不对的，这些是要加以调整的。然而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十六节这边提醒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你会发现考验越大，往往后面就有一个祝福，就是 是这样子的。英语一句话 No pain no gain， 就是很长就是这样子，我们经过了考验，最终我们要得着。那这里是经过仇敌恶者的考验，可是我们抓住神，认定神，最终得胜的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玛纳我们说所表达的是主就是那生命的粮，我们不但是要得着更深的去得着主，而且他赐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新名。白石到底在指什么？那从当年当代的一些背景，当时有一些所谓的法官，他们在做审讯的时候要下判，下判的时候到底这个人是定有罪还是无罪呢？他就有一种在法官的手中有两种石头，一个是白石，一个是黑石。如果拿出黑石就是定罪，就你要被治罪；如果拿出白石就是说你被判无罪你就得释放。所以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得胜的要赐他一块白石，意思说你被宣告无罪，而且你的名字被写在上面，就是说你是一个原本好像要被诬告或者被控告或者被定罪可是如今你被记录一个全新的身份，你是无罪的。今天我想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都经历这一个被宣称无罪得释放的这个。那这些是怎么样呢？很常就是经历了考验之后我们才得胜。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几乎无时无刻都不在面对考验我们的考验不见得是来自国家大环境大逼迫，整个社会的大逼迫，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些思想世俗化，或者是道德观念或者是因为不同的思想的家人所带来的一种的威胁。但是今天我们持守真理的话，我们活出真爱的话，我们就是要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不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别加摩提醒我们看到要持守正道，在面对仇敌恶者的时候，其实是要靠主站立的稳。好，那最后第四个教会，这里所说的是推亚推拉的教会。那推亚推拉的教会，这里所说有善行的教会，但是缺少了真理的立场。那它跟以弗所有蛮多类似的地方，就是在善行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这里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这一点就跟以弗所很不一样，以弗所失去起初的爱心，可是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他的爱心、他的善行比他原先还更多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是很好的。然后第二十节就说到，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OK， 那下面很多提醒了，就是其实主给机会让人悔改啊，让人改变啊。那这个是一连串的考验。那这里所说的有行为、有爱心、勤劳忍耐、有美好的见证，我想这本来都是好的。其实我也看到，在现实当中，有一些教会也真的因为信仰带来了一连串的对真理的一个理解之后，好像认为说教会要做善事，教会要行善。特别我们看到早期从罗马的时代，当时当基督教被变为国教之后，从国家的角度就看到信主耶稣基督是本着爱要来服务众人，这些都很好，那这些的善行都很好。可是这样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了真理，那特别我想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圣经曾经是被封杀了，所谓封杀就是说不是一般人读，只有圣职人员读，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没有了真理。当没有真理的时候，什么是对跟错，往往你只抓到了一个大轮廓，就是说教会要忍耐啊，教会要行善啊，所以推啊推啦，教会很显然善心这些都有，可是当中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对真理的理解，以至于带来的辨别。因为当中所被责备的就是所谓的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的教导是一种政权掌控，然后在这些掌控的当中背后却是一个邪术，一个邪术什么，包括引诱人去行奸淫跟吃祭偶像之物。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些的搅扰都是从认定独一的主转向认贼作父，或者是那个心就不是单单面对主。礼拜天所说的就好像说属灵的外遇，就是说把对新郎对基督的专一转向对好多其他的，那特别是这些所谓的外邦的偶像，跟今天我们所说的偶像，我们不只是讲那个祭拜的偶像，我们所说的是一种取代某一种的价值观、某一种的信念或者某一种的兴趣，成为了我们更大的目标追求，那所以这个就变成变相的偶像，然后再加上人的欲望当中所带来的所谓的这些淫乱的问题。那所以当这一些被责备之后，主也再次的提醒他们，就是我们特别跳到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我们已经领受真理明白，已经有的要持守，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制服权柄制服列国，那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然后这个权柄要击退仇敌，然后28节又说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Morning Star 诚心不只是我们教会有的那个附属公司，诚心也代表着基督他就是那个明亮的诚心。所以这里看到说当教会有善行是好的，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个真理的立场是需要持守的。好，那我想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这个期间我们除了有40天的祷告，又加上这个时候有那个灵粮的特会，所以时间很有限，我们赶快做一个总结，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透过这4个教会提醒我们几样事情。当听圣灵对教会所要说的话，教会要怎么样胜过重重的考验，当中就包括了不要失去爱心。那不要失去爱心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是律法的总纲，而且是要爱到底，坚持到底。我想这是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检讨自我的反省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一份了。那还有就是不要陷入扭曲的一个信念就是对主是要忠诚到底的，因为试验是会临到，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 要坚守主的道，要遵主的名，不要陷入罪恶迷惑。怎么样不陷入罪恶迷惑？就是要坚守主的道。最终来说，就是忠心到底，最终我们要得的是生命的冠冕。我想越是来到幕后的世代，我们越要留心，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有好一些的国家，他们面对的是信仰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甚至肉体要面对很大的一个的逼迫。可是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的这个社会，我们面对的不是肉体什么困难跟逼迫，我们是心思意念很容易被世俗化，很容易被世界给同化。所以求主要保守我们有一颗坚定爱他的心，跟随到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